大家好，欢迎回到新期的巴塔克，我是帕特贡尼亚中国区老曾。上一期呢，咱们谈到了我到帕特贡尼亚文图拉的总部去开会，然后呢偶遇一些可以算是文物级的攀岩的装备吧，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后来大概八九十年代的样子，一些帕特贡尼亚创始人伊冯乔伊纳德早年做的一些攀岩装备，和当时的公司以及后来这个公司怎么演变成了后来的这些传承嘛。这一期咱们继续谈一下美国的户外运动，也是跟帕特贡尼亚这个品牌有关系的。所以呢，咱们知道帕特贡尼亚的攀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核心的运动，另外还有一个运动叫就是冲浪，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户外品牌里边或者比较主流的户外品牌里边，帕特贡尼亚是唯一一个既上山又下海的品牌，也就是说会做山上的运动，像攀岩、登山这样的运动的产品，也会做海里边的，像冲浪啊、风筝冲浪啊，就以这样子的一些，包括一些甚至漂流的这样产品。所以这也是比较独特的。包括创始人的这个自传也叫做 "Let My People Go Surfing"， 中文就是翻译成这个冲浪板上的公司。因为以往本人也是个很多年的冲浪爱好者，也是一个专注于冲浪这项运动很长时间的一个，既是一个爱好者也是一个从业者。那么对我来说呢，这次我到了文图拉总部开完会之后呢，就又去了趟夏威夷。去的原因呢并不是为了去度假，至少主要是因为去度假，因为我是去开亚太区的会议。亚太区的总部呢在夏威夷，然后主要一个原因呢是夏威夷的位置呢比较位于这个太平洋的基本上中间，所以呢亚太区的这些各个市场，包括从韩国到中国大陆地区，然后像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这样的一些这些市场呢都比较近。我去了之后呢就是跟那个当地的这个团队开会，然后见到了夏威夷区的总裁 Bremen， 他本人呢也是夏威夷的本地人，所以他也是在夏威夷办公。那我有幸去了他家去看了一下，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可以说是土著，从小是冲浪长大，然后家里的一进门就是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木质的很传统的一个冲浪板，纯木制作的。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冲浪板一般都是epoxy 的，就是或者是 PU 的或者玻璃纤维的吧，还有一些是我也不是这个冲浪方面的专家或者冲浪板制作方面的专家，所以但是我知道一般都是一些人造的材料制造的。但是呢冲浪板这个运动呢，它这个起源于夏威夷，这个大家都知道冲浪这个运动其实最早的这个冲浪板，或者很长时间的就是现代冲浪运动开始之前，冲浪板呢都是用就是纯木制作的，然后板子也非常的长，这个照片上也能看出来，对吧？那第二张图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老式的传统式的夏威夷冲浪板，大家看，基本上有两个人高，大概到三到四米吧，按照这个高度来看的话，是个很长的板子，然后也很重。三号图也是这样子，这是个传统的夏威夷的冲浪板，所以我在 Bremen 家里看的也是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很古色古香的一个冲浪板。然后我就问他这是怎么来，他说这是他爸的板子，他爸送给他的，然后所以他的这个就挂在，他就觉得很自豪，就挂在客厅的天花板上，那实际上看起来就是很显眼的一个位置。所以冲浪板呢是夏威夷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它的起源呢实际上是早期的夏威夷这个地区有很多岛嘛，包括从夏威夷到波利西亚的群岛，到塔希提这样的，或者大溪地岛比较近的时候呢，可能很近的时候在离水不远的话，可能就用冲浪板，这样一般是玩，一般也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我在夏威夷看到就是咱们在国内大部分人用的滑板动作就是趴在板子上，对吧？就是面朝下趴在板子上，然后用两只胳膊手的划水。那么说在夏威夷我看见有人他是跪在板子上划水的，所以他们也比较习惯就是跪在板子上然后用手划水，这还是比较，我觉得，但是在其他我在国内还没有见过，或者其他的加州我也没有见过这么滑的，但是夏威夷我就见过好几次， 这个我想也是个比较传统的，就是划水的方式。那其实除了冲浪板以外呢，夏威夷还有一个独特的这种水上的交通工具吧，就是独木舟，有四号图也是这样的一个独木舟。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点像一个咱们能看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正常的一个独木舟，但是它比较长，这个上面有四五个人在上面滑，它还会有一个帆，就这样的话，有在这个风向比较就是合适情况下，还可以借助风力，然后一个它比较独特的一点呢，就是它还会有一个单伸出来的一个船体，有点像一个就是副船体一样的这样的一块，适合用来做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就是在这种大风大浪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帮助这个船员平衡这个船，然后防止它的倾翻，所以呢，夏威夷人很早以前就开始用这样的独木舟来在这个波利尼西亚这个夏威夷的岛之间和一些更远的一些其他的波利尼西亚的一些其他岛之间来回来去的航行，或者是进行互相访问啊、沟通啊，或者做一些贸易啊，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海上交通工具。冲浪板呢，更多的就是作为一个近海的一个更多的这个运动休闲的这样一个工具吧。所以传统的冲浪板跟现代的冲浪板还不太一样，但是可能更接近于现在咱们所谓的长板，但它这些都是木质的。那么现在也慢慢看到有一些这种国外的复古的这种，可能是我觉得应该算复古的这种浪人开始，或者笑板师开始用木头在就是制作这种传统式的冲浪板，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咱们回来继续说这次去夏威夷的经历。然后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说，我开完了会之后呢，我还后来又多出两天时间，那我就决定去更多的就是探寻一下这个夏威夷的冲浪文化，这个冲浪运动起源的这个地方去探索一下。那么说呢，一个呢就是到了夏威夷必须要去的就是那个 Waikiki， 就是威基基海滩，这个是在檀香山市区的一个离可能算是最游客的吧，如果是一定要放到国内的一个比较的话，可能就算是海南的后海，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海滩，游客非常的多。浪呢，它是在南岸，所以浪呢大部分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好，它因为这个风向的原因和这个岸的朝向的原因，但是呢浪不是很大，但适合于这种游客和初学者玩，而且水很浅，所以也很安全，就不会说一下变得水变得很深，它可能往外走个七八十米都就是还不会没，对成年人来讲还不会没顶，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海滩。我在那玩了一天，然后用了一个8尺长的板子，然后其实还是蛮容易抓浪的，还是冲的还是蛮开心的。但是浪有点乱，因为那几天的浪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是冬天，按理说就是夏威夷的冬天的浪应该是很好的，但是那几天的浪比较乱，而且风向不太对，是一个就是向岸风，不是一种离岸风，所以浪形也比较乱一点，但是其实还是很好玩，很有意思。然后，而且离市区也非常的很近，很方便。冲完浪上岸之后，就很快的可以回到酒店。周边有很多这种旅游的就是吃饭的地方，就很方便。但是我还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冲浪文化。然后呢，后来的两天我们就做了就是去了几个地方，一个呢就是租了辆车去了趟那个夏威夷的这个北岸，那大家知道夏威夷的北岸是很有名的世界级的浪点，那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浪会很大，也会经常会到这种大浪或者巨浪的这种级别，那之前在加州的时候，当时碰到了5到6米的那种巨浪，我这次就想那我们也去，我也去这个夏威夷这北岸这碰碰运气，看看能碰到什么。那 Patagonia 呢，在夏威夷有两个店，一个是在檀香山市区里边，那个店呢会很大，然后这后面也有一个照片，就是这个店是一个老的工厂厂房改装的。那我其实内部也是我见到个人见到过最大的 Patagonia 店面。我估计大概有 1000多平，大概算上楼是就是加建了2层的话，而且层高非常高，就像刚才说，就是它是一个看来是一个工厂改装的改建的一个东西，所以整体的工业风是非常的就是浓郁，然后产品非常多，客人也非常的多，所以我在那儿转了转。那后来呢，另外一个店就是北岸店，北岸呢就是在著名的这个 North Shore 这个浪点附近。那我其实对这个店更感兴趣，因为它可能承载了更多的夏威夷的冲浪文化。后来我就开着车去到这个夏威夷的北岸，那或者是瓦胡岛嘛，应该准确讲，因为夏威夷总共有4个岛嘛，就是这个主岛呢，在就檀香山市在的那个岛呢，不是最大的岛。所谓的大岛呢，就是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有些朋友会搞混，因为认为大岛可能就是主岛。那其实夏威夷的大岛不是一个主要的，人口并不多那个岛，但是面积最大的。那人口最多、最稠密、最发达的那个岛呢，叫欧瓦虎，或者中文应该叫瓦胡岛，也就是檀香山或者是著名的珍珠港所在的地方。所以大部分去到夏威夷，如果就是坐飞机去的话，基本上都会在这个檀香山机场降落。那就是那你就会在这瓦胡岛。那帕特贡尼亚这两个店都在瓦胡岛上，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檀香山市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旗舰店，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在瓦胡岛北岸这个北岸店。那开车过去呢，大概是1.5个小时的样子啊，基本上都是高速，路况也很好。然后我按照这个地址找到了这个北岸店之后，发现它原来是一个挺有意思，是一个很老的建筑物，然后有点像那种非常美国老南方的这种风格的一个房子，还有一些回廊啊，纯木质的一个建筑，然后还有一些回廊，看起来古色古香的。那进去之后呢，店并不大，但是呢客人也非常多。我跟店员自我介绍之后，他们也很热情，觉得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团队的小的伙伴嘛，就是问他们很好奇，说中国冲浪运动怎么样啊，有多少人冲浪啊，因为他们基本上这几个就是店里当时在的几个员工都是冲浪爱好者。然后其中一个就很兴奋的给我拿出他的手机跟我讲这个附近的浪点，然后他最喜欢浪点是哪儿，然后在什么地方，然后今天这就是个这个浪况怎么样，然后很热情的给我介绍浪点，就是把我当自己人嘛。所以我也很开心，就是虽然大家都素不相识没见过，但是一来二去聊一聊呢，就感觉就是马上就很熟络了，对吧，对共同的爱好。那我在那买了点东西之后呢，我就开始找附近的浪，因为我也带了个冲浪板。当天呢，就是他也店里边这个店员也跟我讲，就是说这两天的风可能太大了，浪可能不一定特别好。然后呢，他给我介绍他旁边最喜欢的两个浪点。那我看了一下，其中一个浪点呢，就是离店也就2-3公里。那我想去看看呗，然后就到了那个岛叫做，或者那个海滩叫做哈雷瓦 beach， 就应该叫哈雷瓦海滩嘛。我在那边也是下了车看了一下，其实有点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当时我就拿出手机录了一段，因为当时的风特别大，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就是实际上基本上大到有点这种说话基本上说话都听不太清楚。
夏威夷在这个瓦胡岛。
对，大家可以听到当时这个风声非常的大，因为当时风非常大，所以海里边一个人都没有，因为当时在那个实在是我觉得我要拿个冲浪板下去，我的板都会吹飞掉的，所以我就接着上车继续沿着这个海岸开。然后到了一个叫 Goat Island 的，他另介绍的这个就是店员介绍的另外一个就是浪点，大概开了10几公里出去，山羊岛翻译成中文的话，然后去那边看的话，浪稍微小了一点点，因为转到我从就是岛的正北边转到了东北角，这个浪呢就是蛮奇怪的，因为这个正好是在这个岛的拐角，所以这个浪的形状也挺奇怪，而且有人，但是有几个年轻人在那儿，有那么2-3个年轻人，因为当时还也在下雨，然后真的是很冷的，风又大又冷，然后他们还是 我觉得感觉当地像是当地的人，所以把这当做一个有点像个勇敢者的运动吧，大家在那很兴奋的互相在这说笑着，然后拿着冲浪板就往海里冲。我就没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浪实在是风，一个是风一个是浪，实在是不是我很适应的，所以就转，我就在周围转了转，然后没有找到合适的点啊，然后就回酒店了。其实我回来之后呢，就是我就查了一些资料，然后结合我之前的对于夏威夷冲浪的了解吧，查了一下，就是实际上我当时第一天开过了一个夏威夷最主要的北岸的一个点，就是瓦梅亚贝，就是威美亚湾。那是一个最主要的冲浪点，我当时没有注意，直接就开过去了。所以我回来之后查了一些资料之后也很后悔。那我就想，那第二天既然还有一天时间，我就再回去找一找，看看再碰碰运气。那其实我找的挺有意思的一些关于一个是帕里贡的，但是更多的是就是冲浪这块这个运动本身的一些故事吧。就是其实说到冲浪的话，就其说到夏威夷本地人的话，就会大家就会想到一个冲浪这块的一个著名的人物叫Eddie Aikau。他呢就可以算是夏威夷冲浪这块一个比较传奇性的人物。那我来说一下 Eddie 的故事。他是一个冲浪冠军兼救生员。他是 Eddie 呢艾考呢在1946年的5月4号出生于夏威夷毛伊岛。他在家里的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在拉海纳这个地方长大了。11岁的时候开始学冲浪，然后呢，1959年的时候跟着家里人一起搬到了瓦胡岛，就是威美亚湾，或者是这个North Shore 北岸所在的这个瓦胡岛这个主岛。艾考呢，16岁的时候呢，从高中辍学，然后在这个多乐的这个菠萝罐头厂，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多乐罐头这个做菠萝啊，什么香蕉啊，当时夏威夷是个重要的香蕉和菠萝种植园。以前夏威夷主要都是一些波利尼西亚人嘛，然后还有一些日本裔的做一个主要的一个，然后来呢就是从美国的这边，从大就美国大陆地区呢，逐渐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搬到了夏威夷，然后在那边开始圈地，然后做了一些，然后建了一些种植园，逐渐的其实也对当地的人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些挤压。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会有当地的本地人会去这些菠萝罐头工厂工作呀。艾迪艾考呢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呢他用他的这个罐头工厂赚的钱买了他的第一块冲浪板。但是 ID 呢，他在就是他的比较特别的点呢，他是第一批在这个威美亚海湾勇敢战胜巨浪而成为著名的冲浪者之一。1968年，他成为檀香山市在北岸聘用的第一位救生员。艾考因其非凡的勇气而无私的天性而闻名，而且他在他认为，从未有人在海上溺水身亡。他在1997年被评为年度最佳救生员。77年呢 ，Eddie 在著名的这个 Duke Kahana Moco 的冲浪邀请赛里边呢，获得了第一名，所以他是一个顶级的冲浪运动员，然后还是一个优秀的救生员，所以他在当地非常的受欢迎，他在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里非常受欢迎，他也是个夏威夷的一名土著。1978年呢，Eddie自愿成为了一名船员，从夏威夷到大西地岛接近这种独木舟旅行航行，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这种夏威夷独有的这种独木舟。他们在去从夏威夷到大西地岛的这个航行中呢，船出了问题，船漏水，然后呢整个全体船员都落水了。所以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一个就是冒险吧。我查了一下，从这个夏威夷的大西地的这个航行直线距离有5000多公里，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距离，用这么小一艘船，中间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水，这个海洋和水温还有这种天气的这种挑战，这是其实是上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个冒险。当时出了些问题，那艾迪呢就是当时就决定让大家留守，然后他自己用冲浪板滑回岸边去寻求帮助。后来所有其他船员都被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救起来了， 但是 ID 呢就失踪了，再也没被找到。尽管大家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搜捕和这种搜救工作，但是 ID 始终没有被发现。所以就是他是最后就失踪了，可能就是大家讲可能就遇难了。因为在海里边确实还是这个风险，这种方面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他还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去，用冲浪板划回向华南边去求助，但是呢，最后是在海里边失踪了。后来呢，为了纪念 Eddie Yacao 呢，每逢有大浪的时候，在维维亚湾就会举行这个冲浪锦标赛，就是著名的 Eddie Yacao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邀请制的冲浪锦标赛。然后这个我之前这个比赛我就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有这个比赛，但是不知道这个比赛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我也不知道 Eddie 是谁，然后呢也不知道他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所以我只知道是个非常有名的比赛，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冲浪顶尖选手都以被邀请到这个邀请赛到那个比赛来参加这个比赛为荣耀。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冲浪这个运动里边非常特别的一个比赛，它并不是每年都有，所以只有到有大浪的时候，所以浪非常好的时候，才会举办。然后呢，每当有浪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只有这个很短的时间，就是组委会发出邀请，然后呢，这全世界各地的冲浪好手都会在很短时间几天之内赶快都赶到夏威夷去参加这个比赛。在这个图里边能看到这个浪是多么的巨大，这就像一堵巨大的墙一样。我在目测可能有十来米高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浪墙。可以想象在这种浪里边冲浪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图本身呢还挺有意思，就是我找的这个冲浪运动员叫做 Ramon Navarro， 他本身是Ramon 呢是这个智利人，然后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环保爱好者和这个环保积极分子。他是也是 Patagonia 的一个冲浪的运动员，冲浪形象大使。也是他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参加这个Eddie Yacao Invitational 这个邀请赛的时候，还是个没有太大名气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呢，通过他的那次比赛得到了一个他在那台比赛，我记得得到了一个最佳奖，最佳什么奖我忘了，但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就变成一个一跃而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一个冲浪运动员，一个大浪的有这个。专门冲大浪的这种 big wave surfer 所谓的，所以有点我觉得有点像可能就像像运动员在奥运会一战成名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他这当时Ramon 在这个维维亚湾冲这个浪的一个照片。所以我就是想回，就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我真是想第二天一定要回到这个维维亚湾去找一找。那第二天我就开着车又回去了，又回到这个北岸去看一下当时这个浪会不会有更适合于下水。那第二天呢，我去了之后又能看到照片，第十号照片，那个浪呢挺大，确实挺大，但是没有这个照片里边这个 Ramon 那个浪那么大。所以那种大浪或者巨浪应该算是十来米的浪应该算巨浪了。正好我去的时候还是风还是比较大，但是浪比较乱，然后呢当时我也录了一点。
这个维美亚海滨公园瓦伊米亚著名的北岸的浪点，今天的风也不小，比昨天小点但是也不小，但是浪还挺大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下水。我这是第一次来，也不敢贸然下水，这个浪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说实在的，所以看一看吧，留个念，下次这个等以后冲好了这个再回来挑战这个夏威夷的大浪。
大家可以听着在这个声音里边可以听出来，就是我当现场是拿手机录的，所以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他从跟第一个比起来能感大家我相信能听出来，这个风小了，第二天风小了很多，然后浪反而还大了一些。然后我去那边看了看，但是没有人在海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说实在也不敢贸然下海。有很多人在岸边上看，但没有海里边没有一个人。我后来问了一下旁边的一个浪人，他说他可能是本地的，他说今天浪不好。我的这个冲浪水平也是，我觉得还没有到能真的能看出来到底为什么不好。我觉得浪好像还挺大的，但是好像并不是，也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我就所以在那拍了拍照，我就走了。说实在有点失望，我觉得我非常本来兴致很高的过来找这个朝圣一样到这个夏威夷的最著名的 North Shore 这个浪点，然后呢我就有点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在旁边逛，开车呢经过一个就是路边有一排冲浪板，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这个应该是一个冲浪店或者是一个租板店吧，我就停下来去看了一下，然后老板是个日本裔的浪人，他说他在夏威夷已经冲浪了30年了，因为看那个样子也像，就是很黑黝黑的皮肤，然后很瘦，然后感觉很这个，怎么说呢，很敏捷的那种状态，就像一个很厉害的浪人。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但是因为他英语不太好，就是日本口音很重，但是他很兴奋的跟我讲啊，就是一说冲浪就很兴奋，然后他女儿说是他儿子女儿都是。赞助运动员，然后他女儿去年刚刚在台湾赢了一个台湾的冲浪比赛的冠军，然后就是很自豪的，跟我聊聊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这些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就是一说起冲浪来，大家都兴奋的手舞足蹈的这种夏威夷这种浪人。然后呢，我就问他这个哪今天什么地方浪好啊？他就想了想说，今天这种天气啊，这个威美亚这个湾这个浪并不太好，你应该去这个一个叫马雷卡哈纳的一个海滩，就是夏威夷的名字很多都是这种夏威夷土著夏威夷语的这种名字，就很难记，就是很长很长很长。然后我就仔细的问他，我就问他到底这个怎么拼呢？因为我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然后他就很耐心的跟我慢慢的拼了这个 Malay Kahana 这个词怎么拼，哦，很长的一个词，然后我在地上终于找到了，然后发现哦离我这20公里，好的，然后我就谢过他，然后就开始往那边去，然后居然就是路边上很不起眼的一个很小停车场，如果没有他跟我讲的话，我可能就直接开过去了，就是路边上他只外面只有一个有一个 P 那么一个标，其实就是停车场嘛。然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你要就停完车之后呢，要爬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坡，然后到了坡另外一边才能看见那另外一边的是海里边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一到那儿就发现那个小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全是车，然后好不容易找了个停车位，我想一下这个地方肯定对了，来对了，就是老让人推荐那个地方，然后找不到停车位，那应该是因为而且好多车上都有冲浪板。就是这也是其实在夏威夷甚至于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在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开着什么皮卡的或者开着这种四驱的车，然后顶着冲浪板或者是皮卡后面斗里边放了冲浪板，这个蛮普遍的，就每天都能看到若干次，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所以那边的人就可能大家就在每天打游击一样找最好的浪点。因为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风向、不同的这个温度，它的每个地方的这个浪点可能都会每天最好浪点都会在不同的地方。有经验的当地的浪人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风向应该去哪个浪点。然后呢，我得到这个日本老浪人的这个应该说日裔老浪人的指点之后呢，找到了当天的最好的一个马雷卡哈纳这个海滩。我扛着这个冲浪板就是爬过那个小坡之后到另外一边呢，果然那个浪是我那一周见到最好的浪，就是比较稳定，然后可以抓到，而且关键是没有什么人。我去的有段时间海里就我一个人，我就是还真的挺神奇的，因为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其实这个只能说可能这真的是个本地人的浪点，不是那种就是能够这种旅游攻略上能找到的，那只有本地人才知道这个浪点。那个停车场也非常小，所以呢可能只会有本地的一些浪人过来，那就是很开心在那冲了冲浪，就是它也是个沙底浪吧，就是说不像这种定点的也礁石浪，但是它也是个沙底浪。但是在那天那个环境里，我在看到周边，因为我又去了旁边的几个什么 之前我看到那个山羊岛或最早就是第一天看到的哈雷瓦那个海滩，我也都去了。所以这个在那一天呢，马利克哈纳那个浪确实是最好的。然后我就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吧，然后那确实是我那两周找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浪，就很开心。然后也这个有了一些这个进步，或者是有了一些体会吧，就是对于冲浪的一些体会。所以大家整体来说我觉得都是，而且碰见的那种浪人大家都还比较的友好。虽然就是说夏威夷这种地方感觉是非常的旅游，非常游客很重的那种，大家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商业，但是那个点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另外还很好一点就是这些海滩都是公众海滩，没有什么围栏，都是向公众开放的。而且呢这个政府啊，就当地的政府还会提供一些便利的措施，比如说停车场啊，然后有公共厕所，可以换衣服，可以上厕所，然后呢可以，然后有那个一个淋浴的柱子，可以就是上岸之后可以在那儿冲淋，都不是说很豪华的设施，但是都很实用。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好，很接地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没有人在海滩上给你推销什么东西，什么冲浪课呀，或者推销一些产品，也没有海边也没有什么店面，也没有什么商业，就是简单的一个海滩，然后一些这种浪人，还有一些也有些就是一些家庭，就是也不下海的，就在那海边晒太阳，然后在那玩儿，氛围其实很好，我觉得就是这种夏威夷的这种冲浪文化，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把这个冲浪运动变成了一个生活的状态，很多人他就是去那边在那玩。后来我会从回来之后在那个油管视频上看到一些，就是有一些这种著名的冲浪的 KOL， 他们有几个就是在夏威夷每天在那冲浪，然后大部分时间就在夏威夷在那冲浪，找不同的浪点，然后试验不同的东西，然后做一些分享，其实就很开心。他就是把这个冲浪也是一个运动，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说这里我觉得就是说像这种冲浪或者攀岩运动都有这种共性，就是它的共性就是在它的运动属性以外，它还有一些文化属性。所谓的文化属性呢，就是说它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一些理念，然后呢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比如说会有一些音乐方面的，会有一些这个电影，然后呢它也会有一些这种一些社区的一些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比如说冲浪会有冲浪浪上的礼仪，应该是怎么样去排队，怎么样去顺序，大家的优先级是什么样的，就是有些规矩，就跟攀岩是一样的，你就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开线，什么地方不可以开线，就是攀岩什么样的攀岩的行为是文明的，什么样的是不文明的，就是说它会有这方面的礼仪。其目的呢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氛围，让大家就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环境来玩儿。这个呢我觉得这种文化属性的运动呢还是跟纯竞技的运动呢还是不太一样。这两年就是说接触的这些运动比较多了之后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就些纯竞技的运动，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像铅球啊或者铁饼啊这样的运动呢，跟冲浪攀岩还是很不一样的。不是说铅球铁饼会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像冲浪攀岩这种运动呢，它不是一个就是纯竞技的运动，它的产生是在户外，是在岩壁上，是在海浪里边，这是它的诞生地，而不是在一个都市环境里边，那场地也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而不是一个竞技运动的样子，非常的标准的一个场地，有规则的标准场地。当然随着这个冲浪运动和攀岩运动进入到了奥运会呢，它的这种场地也逐渐的被标准化。这个攀岩的话更多的是这种人工岩壁，把这个通过人工岩壁把一些场地做了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处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达到一个就比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有些人也会认为有做这个东西呢丢掉了一些攀岩运动本身的一些魅力吧，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仁者见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情，对吧？冲浪运动也是这样的，冲浪的可能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控制自然的控制，这个浪大浪小，这个是老天爷说了算的，不是奥委会说了算的。那现在最近的呢，就是这些年开始逐渐出来一个东西呢，就是人工的冲浪池。人工冲浪池在国内还没有特别做的特别的逼真的，但是呢其实在一些国家像韩国和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就有开始有一些这种人工冲浪池的浪可以做的越来越像这种自然的浪。那也有一些这种国际这种巡回比赛，像 WSL 这种比赛呢，也会开始在这种人工浪池里来举办。那这个可能也就是达到了，就是说 OK， 那我可能浪没有浪的时候，或者浪不好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一个标准的一个有标准的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用这样一个比较标准化的场地，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人工浪池可能就跟人工岩壁这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它把一些自然的这个运动自然属性给拿掉了，然后变成更多的像一个竞技性的运动。那这个东西呢可能也会有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些运动，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老炮呢又会觉得那本来这个户外运动的一方面的魅力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它的不可预料性，它的随机性。那其实呢就是参与这个运动呢就是要去适应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浪的这种大小特点，所以那其实把这些东西如果都变成人工的这种场地化的话，那可能会丢失掉一部分这方面的魅力。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也是这个运动在不断的进步的一种标志。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呢，到最后呢我能观察到能看到呢，就是像这种冲浪这种运动呢，它会变成人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很多人就会不光是年轻人会冲浪，其实我在美国看到就是有些冲浪的人是中年人，或者甚至于年纪挺相当大的年纪，我在洛杉矶就看见过，我现在可能有个60多岁的一个大爷也在冲浪，然后头发都白了，花白了吧，绝对是花白了，不可能没到全白，但是也是很开心的冲了个浪。然后我们下去之后，就是他看他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拿这种短板，你看我只能拿长板，就是还自嘲的跟我们在那聊天说，感觉自己他其实那个板子我觉得也不是很长，大概70半吧，应该是大概70半的长一个板子，其实也就算一个中等长度的板子。但是在洛杉矶那边那段时间，我看的大家板子都是6尺或者5尺多的都有，都是很短的板子，所以他在那儿就还会自己就是自嘲的说，我这个相当于在作弊一样或怎么样。但是我还挺很佩服，因为他这个年龄还很就是能够很身手矫捷的在浪里边钻来钻去的，我觉得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就是会有人会把浪当做冲浪当做一个毕生的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包括帕雷贡尼亚，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冲浪的传奇人物，也是老家在夏威夷的 Jerry Lopez， 他的这个冲浪的这个生涯也是起源于夏威夷，然后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也是在冲浪，所以他并不是说这种有文化属性运动它并没有一个退役的概念，不像很多竞技性运动，就是说你过了这个运动的黄金年龄了，你就要退役，然后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就不要再来参加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就是像冲浪这种运动，就会像杰瑞，他就会一直玩冲浪，一直玩冲浪，到70岁，我觉得他们80岁才会冲。那么说在攀岩，同样也是，就是前几年就是有一个电影叫《攀岩浪子》。这个主人公是那个就是伊旺，就是帕雷贡尼亚创始人的这个攀岩师傅，他也是攀岩一直爬了80多岁，爬的都没有朋友了，就是跟他一起同龄的人都不爬了，或者都已经去世了，或者是爬不了了，或者是怎么样，他自己一个人还在那儿爬，就是一个攀岩疯子嘛。但是对他来讲，就是这就是他就一生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就是得了很多荣誉然后就退役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像冲浪这种运动或者像攀岩这种运动，它跟这种传统这种竞技性的运动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它并不是年轻的时候一个职业，而是终身的一个伴随的一件事情。 这样就是它是生活方式的生活状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我也在夏威夷能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很多人在那边的生活状态就是个冲浪的生活状态。所以这块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在国内其实我能看到，比如说在海南的万宁呢，也开始有这样的浪人的这种社区开始出现。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这块的冲浪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文化的出现，我还是很期待的。也希望有更多的浪人来自己的方式来这个推动冲浪这个运动，来演绎冲浪这个冲浪文化。这也是这个运动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个方面吧。那好，那今天这个就到这里，就讲了这个冲浪运动和这个我在夏威夷的一些见闻。也很感兴趣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就在夏威夷冲浪的一些经历啊，咱们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交流。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到其他的一些冲浪的地方来了解一些不同的地域的冲浪文化。因为我其实这个运动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越来越了解它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了解的越多，就是这个冲浪这项运动的文化，它的这种一层一层的层次是越多的，真的很有意思的。所以就想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好，谢谢大家这个收听今天的这个巴塔克播客，咱们下次再见，拜拜。